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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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谈到那个变这个禅八相的一个真伪啊，好，我们接着要谈的是觉知模式第八，好。怎么去分辨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磨难，其实这个更详细的应该是在楞严经啊。那当然我们即便这边没有像楞严经那么详细啊，但原则应该一样啊。这个就在我们修行当中，它是包括我们前面谈的那个禅发相啊，因为你判断错误。我们最近一直谈的一个道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了解。其实整个原则要掌握住的话，你就比较容易判断。那你如果原则没掌握住啊，你轻易的照做啊，或者在这里面因为整个佛法轮回的根源，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愚痴。那这个愚痴怎么样增长智慧才是佛法最终的旨趣啊？它在这里。好，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所有修行啊一直走偏。好，我们最近一直反复讲心经是般若，强调的是如何得这个智慧。那所以整个修行它的会归处在这个地方。那假如我们的修行到最后只是留于这种修行的形式表象，却反而也昧于事理的话，这绝对不是佛法的本意。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产生感应的时候，不管我们也谈到忏悔，忏悔本身不是光只是他不是光只是就罪上罪的问题一直在反复追悔，其实忏悔终究他回归的还是智慧啊，这样的忏悔才能清净啊。这个忏悔它有顺于什么你的般若智慧的增长，这个忏悔才有用，注意这一点。所以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对优波里长尊者讲的就是这个精神，所以这一点大家大概很少人去提说，原来忏悔本身也是顺向智慧的，是不是很少谈这个？不是，它就是在菩提道上的。好，那所以说，当我们修行禅定哦，有种种感应出来了，那这个禅定的本身用意在哪里？还是顺向般若啊，还是顺向智慧啊，重点还是要破无明啊。好，那这个禅定的用意在这里，结果你反而在禅定的一些因缘上迷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处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判断的啊，就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修行，现在太容易起很多颠倒，这个真的是我们前面不是讲嘛，有时候跟那个没学佛的好像比较好说了，那学了很久学了颠倒的，你要把它这一块白布这个染色的布啊，要把它洗干净了漂白干净了再来染了，很麻烦了。为什么？它已经中毒， 你跟他讲空，他就用他的空；你叫他养油，他就用那个油。哎，你跟他讲这个，他就用他习惯过去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啊，给染入了，没办法亲近文法，所以变成学到很不理性。学佛学到这个不理性，为什么？没有智慧啊，变成没智慧。所以这个不然禅发相也是如此，他一定还是顺在这一条路上的，他跟世间法不一样。今天他所有的感应一定是顺菩提的，顺觉悟的。如果在很多的修行感应下增加你的愚痴跟染着，我用一个简单讲，就是当我们学佛学到最后的话，很一个习惯就是对虚假颠倒啊越容易看清楚。好，从照见五蕴皆空，注意哦，它的原则是不是这样？从五蕴的和合当中不再染着五蕴，那个我执法执是不是就降低了？是在这里的。那我们现在学佛人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从修行当中就开始取着对外境身心的一种法的什么肯定执着，应该是照见放下，是不是？他不是，他就说：“哎呦，我这个感应好难得。”值了，看到某些境不是从缘起的角度，反而是从以他的修行却对外在内外的境界产生什么直接的什么有力的执取，那这么一个执取是不是违背修学佛法的宗旨？所以很容易在境界上啊偏执。比如说我们讲说最近讲的一经一佛号可不可以？可以，但也不可以。为什么？不是每个人可以。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人在修学，他的烦恼在变动，这不是火定啊，因为经典这个都是佛说的，但我们必须把它落入现实，否则佛不会说那么多法。如果轻易用一经否定其他经，这是很严重的谤佛谤法，是不是？所有经所有论其实用意还是一个，没错，它就是一经而已，因为它就是像维摩诘经所在不二法门。如果你所有法门都能入到不二法门，当然一法门通一切法门可以，但不是每个众生都具有这种根性，所以你不能观察众生的因缘，包括跟光念佛法门，你去看看所有念佛法门里面的那种角度可多了，而且很多地方讲什么叫真念佛，特别讲了这是世尊的智慧哦。现在的人以他的那种执着，虽然他信誓旦旦是弘扬佛法，但所做的实质可能是傍身教，也可能令很多人本来可以用不同的善巧方便成就念佛，乃至可以入其他法门的，被你这句话给遮掉了。这句话也对也不对，但你不从缘起来看，这就是，然后就请你用一个断言断然的命题，一定就这样，你就知道我刚才讲了从缘起看不会这样讲的，不可能嘛，众生根器很多，每个人的念佛因缘不一样，如果这么一个法门能决定的话，我们就讲说佛菩萨的慈悲不需要你讲，早全部把你渡走了。因为现在的修学啊，都是强调他力，没有他力自力的，严格来讲叫做因缘和合具足啦，讲他力哦，靠佛菩萨的加持，这样讲毁谤佛法。为什么？ 那如果我们完全靠活菩萨的加持，那我们现在没感应，那表示说活菩萨你偏心哦，你的慈悲要我来求哦，我要巴结你哦，我要不断的呼唤你哦，跟佛法的本意都越来越离开了，变成走得像是信我则得永生哦，那你就无法分别出来了。你说信耶稣跟信阿弥陀佛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差在四个字，字不同，两个字不同。信阿弥陀佛理由在哪里？是阿弥陀佛的内涵，不是那四个字。不然你信不信，你把耶稣两个字放着跟阿弥陀佛放着，放火一烧都烧掉，有没有特别功德力？白以来全部吃光，有没有差别啊？差别在哪里？差别是你对他的那个法，所以越讲就越偏离外道。这样一讲，看似好像很恭敬佛，但你背离他的法，其实是诽谤，不是吗？谁讲的？《金刚经》说的。难道你敢把诽谤《金刚经》？你就非得用凡夫的知见去把《金刚经》给它扭曲掉？你看，色相见因生求，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真念我绝对是跟他完全吻合，所以现在这种东西有时候混淆。好，那我们现在回头在这里来讲，假如我们所有的修行感应必须要从这里角度来看，我们越来越理性，我们对世间的欺狂虚假相因为智慧的关系越来不攀缘，所以越得自在，这就是修行的感应。持戒如是，修定如是，智慧如是，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魔。梵音摩罗，勤言杀者，夺行人功德之财，杀行人智慧之命，是故名之为恶魔。大家一想到魔就会怕了。不过我之前也讲过，你如果怕魔，要贴符咒啊，六字大明咒，你贴你的额头了，不要乱贴。魔在哪里？当然外面有魔，这里面讲得很细哦，但主要的魔在哪里要弄清楚，谁招赶来的。当然我们不是傲慢认为就这种狂妄说没有魔，旁边那个旁边就让你苦恼的冤亲债主，你说魔不魔？他都还不是魔，你就气得一直跳了，何况真魔？你如果说没有魔，那旁边那个看你看看，总会没有魔啊？没魔，蟑螂你就吓死了，魔难道是大蟑螂啊？你蟑螂你都怕，老鼠都怕，蛇你都怕，那你在讲说你不怕魔，那不是狂妄吗？所以有没有？有，但真正原因在哪里要弄清楚。魔世者，如佛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为事，魔常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好，那魔在哪里？注意看哦，我们啊经常是佛，经常是魔的，我们为什么？你一烦恼起来是迫害人，对不对？你是人，但你的功德你的功德就是令人家善根坏的，你不是魔吗？你是魔眷属嘞。我们不是举那个虚赖经一样啊，虚赖经后来天人下来要来破坏他，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人哦，天人福报大不大？大，亲不亲近？比我们亲近哦。那只因为他怕虚赖菩萨，后来如果升天哦，他认为虚赖菩萨如果死了之后升天会夺他的天的天地的这个地位，所以他就只好下来。你看， 好好人，很亲近，只因为怕地位被夺，变魔。是，他还是天人，但他的烦恼作用性是不是像魔？是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会不会干扰别人修行？会，那就是魔啊！魔魔魔，弄了老半天。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例啊，哎呀，哎，符咒贴的很多，重复打开，魔有没有来？魔有没有来？结果弄老半天，原来这样晃来晃去就是魔。他以为魔他另外从外面来，不是那个晃的，正在看魔的那一个，可能就是魔，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看人家阻碍我们修行的，没，你有没有看到魔？没有，我们都看到隔壁的。阻碍你修行的是谁？可能就是你哦，可能就是我们认为的佛弟子哦。魔在哪里？所以我们只好以后每天哦，就是大家互贴六字大明咒，你贴我，我贴你，这样可能会比较没有问题。对，就因为都互相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贴六字大明咒在你额头，免得你妨碍我。可能就只好这样咯。所以你看哦，我们要从他的本质去看，常以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为事。那我们也可以是一个凡夫，所以我们受持菩萨戒是不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很多修行啊，大家不清楚，我们现在正在应用佛法对治内在的五蕴魔。因为哎呀，我不敢持，哎，我不受戒，你够笨了你！啊，你赶快去受持戒法，降伏魔魔，魔你的魔性啊，本来就是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啊。我们都经常就是他因为业力的关系会产生现在的那种报身，人的报身、魔的报身、种种的报身，但其实整个发动起来，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不在这里折冲嘛？好，那如果我们到最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善法恶法都有？到最后看谁决定，就决定你是哪一道了。原因也在这里啊。好，若能安心正道啊，是故道高方知魔圣啊，人须善事魔事啊。好，这你要安心，你必须要知道道高啊，好，方知魔圣啊。所以道不高不会有魔，哎，你放心。所以我不是讲吗？他说：“哎呀，会有魔障。”我说：“你没资格，你绝对不会有。”因为啥？你道低魔不胜。对不对？你要道低魔衰啊，你要道高魔盛啊，你还不是那个料子哦。魔忙得很哦，他没空一直找你啊。所以我们要有的人就是安安稳稳一路修行顺利。昨天又有学生跟我讲，难得啦，到处我们接的这一些法缘啊，从外地啊，他们现在也极力的一直想要弘扬佛法，但眼前所看大家目标模糊了。他说这样下去意义在哪里？只在外向上比高低，那却有一批的人很想用功，可惜不成力量。但我们现在眼见的到处都看到有要修行的人呢，但他就是力量不集中。所以昨天光谈这些身教育的问题哦，弄到也快12点，因为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个观念如果形不形成，它关系到整个身教育走的对不对。目前的问题方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眼见，我们继续依着原来的这个路，其实很难以培养人才出来。所以昨天光晚上我就有，我现在几乎都是在处理身教育的问题啊，我秀才不出门啊，各地正在大家分头正在进行身教育。 我们是现场的，但很多地方只好用分身啊。当然我不敢讲是我的分身啊，但其实上有的学生他们本身已经在各地在弘扬了。他们现在面临哪些问题？他们后来在整个要引导政治间的时候会面临哪些问题？其实我现在某某人你去弘法，碰到有人问问题不会哇，现在 LINE 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微信哦，什么 Facebook 哦，你看现在没有分身就利用这一种的，告诉你这个观念应该怎么回答。我会怕，不用怕，讲。没有人回来说，哎呀，本来有时候我们在说法的时候难免对立，难免争执。我说你这个菩萨，人家才这样，你马上就这样了。你必须要以更高的高度慈悲去摄受人，你怎么老是落在道理上的是非对立？谈了那么多道理有什么用？没有。结果这么一讲，他们进行讨论的时候，他改变观念。他说一开始我心态一改，就祥和很多。所以就感谢我的加持，我说我哪有没有加持，不过真的是几句话一开头一点真的有用。我们也不用参与啊，我们就让学生愿意发心的人就去做啊，同时训练这个人，同时就利益很多人，那跟我们又不是执着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开始什么作战，运筹帷幄，就这样哦。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赶快把你们丢出去啊，对不对？放光放光放光。但现在又看到我觉得这是因缘啊，有一批生青年很有心，他们想积恶，你看就是背后我们看到一群想要用功的人，但当他们分散的时候真的也撑不了，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没办法用功，那难得有这一份心的人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一一支持？有我们都说别人看不到，我刚好都有这个因缘，我觉得很难得，所以有时候啊算了，累一点也没什么，我几句话讲完，你看就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几句话就把这样的音响给传播出去了。我们当然务必要很清近，现在很多人做久了以后都难免想要扩充实力，你看注意看后面的魔，我们本身的烦恼就是魔，你必须要以那种弘扬清近教为主的心情，所以不一定要样样你出场，一定要把那个光环放在身上，避免自己执着躲在后头啊。那我们以我们的金钱努力，不断的以后学怎么样支持，让他们好好弘扬。他辛苦，我们也辛苦，但这个有意义啊，是。那所以说，当这一群人，我后来发觉很有意思。最重要是如何亲近，每个人孤军奋斗在某个地方弘扬，但他也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批弘扬正法的法师做你的靠山，你不是孤家寡人一个，德不孤必有邻啊！我们这些义勇军啊，你哪里需要喊一声这个啊，就讲了两肋插刀啊，情义相挺。我的意思，其实这个在经典里面，就是菩萨本身由菩萨不断护持。那这样的话，大家不断的在法上，就是不是互相细数，你修你的，我弘扬我的。可是在这样弘法的过程当中，另有彼此为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外护善知识，是不是？你也不容易堕落。为什么？你平常这些人跟在你旁边，你敢随便堕落吗？ 所见的善知识，大家依着戒定慧在修学，你能随便吗？你就算你到最后你不修，你也觉得惭愧，因为这些人经常在你前面出现了、啊，这会形成一个亲近的相互扶持的力量，是不是？这就是让魔退缩了。未来就是这样，当我们大家不再有私心，都为了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一份心情来的时候，这个力量虽然分散在各地，但无形是团结在一块的。化整为零，对不对？很单纯，免得大家执着，因为没有嘛。可是修行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为了佛法这样而已。以最无私心的就是弘扬正教，就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其实需要的是亲近的人呐、啊，啊，平常自己用功。啊、哦，弘法需要的时候，哎呀，他要办什么活动，我们四肢相挺，是不是？我们应该忙这些啦。平常自己在一块里面各自用功，需要的时候，菩萨赞叹菩萨不是吗？哎，你看一佛说法，其他佛还不都来？我们就学学过去大德的那一份心，那有诸佛菩萨的这一份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法在衰，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只问人心如何，明明有很多可作为的，但我们如果、啊、缺少这样的广大眼光啊，就白白的将很多东西就一直消耗掉消耗掉，是不是？你要多愿意发个十年的心用功实质，不要那个表象的，好用心能不能弘扬？可以啊，不要杂，不要杂乱的心，好好弘扬，好好学习十年，是不是又是一个可以什么到处点灯的人呢、啊？嗯，好，我们看到，所以这个道高方知魔圣呢、啊，啊，这个人须善事魔事，但有四种：一烦恼魔，二因路界魔，三死魔，四鬼神魔。三种皆是世间之常事，即随人自心所生，当须自心正除浅啊，正除浅智，尽不分别。烦恼魔、因路界魔、死魔，这个死魔大家都有，对不对？你一定会死魔，为什么会死魔？这个有生就死，这个我们知道，但为什么魔？因为它会障碍。其实真正修行啊，这条路啊。真的是我们过去所做一一酬报，我们一旦开始修行了，问题就来了。我说实在，平常没事没事，问题修行常会来。你要有认识，这不是额外加给你的，不是，其实你在处理了。你在处理，不然我们要吸毒，我们如果不戒毒都没事啊，继续吃啊，只是把那个毒吸重一点就好了，没事，精神很好。但如果一开始戒毒就开始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修行会产生哪些问题啊？其实很多种类，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多地方谈到，有的人啊就讲说，如果我有报，趁现在报，他是这样的。为什么？趁我现在刚好清醒，我正在佛门，正在用功，要报现在报，我有能力面对。你等我的模模糊糊的时候，堕下去才报，没用了。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发这个心，他就先报了。熬过去就好了，就先报了。你没有的话，你看，等到你趁你体力好、脑筋清楚的时候报，你有能力；到你体力弱、神志不清的时候一报，颠倒加颠倒，砰就下去了。 那哎呀，我修行怎么没感应？感应的话，这不就感应？让你昼夜亲报，不是感应吗？你说哪有这样报？我告诉你，不要怪东怪西，所有报都你来的哦，没有人加给你啦。外面那是昼夜和合，主要感通的原理在哪里？自己不要再怪。问题是你同样的业报，过去的颠倒，就在这时候你有智慧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借因缘修断它，是不是这样？但同样报出来，你就笨到用什么？用烦恼心跟它滋润。我们身体会不会有问题？谁没问题？你现在不病，以后还是要病了。反正你老了就算病，一定会病死的。病死，老死就是病死嘛，老了不能用了。你不是现在病，以后一定病。反正这一关你是逃不掉，那你如何利用它？有人病个迷迷糊糊、颠颠倒倒，有人病的怎么能觉知？哎呀，世间如何苦啊，轮回如何苦？他是从这里增长的。结果我们现在有个病的颠倒了以后，反而去爱着身体。那这样弄下去，你不是个爱取有，又悲恼苦？你应该从这里增长智慧，由病苦增长智慧，对不对？病的有意义，病出觉悟来。那佛陀那时候就有啊，就有人就在病的时候开悟的啊。始终记得，不要把修行去回向说没病，可以你回向，但应该。你可以回向没病，但我希望你的回向是回向没有病因，不要回向没有病果。为什么？那病果都种的，怎么回？已经现出来的回不了，还没现出来，当然尽量不要再滋润它，还是病因呢？你从现在开始精进修学，病因不要再灌进去的时候，还没定型的病果不会出来，病的果不会出来。那如果已经成熟了，你就接受，就像你现在，是不是？这是一个整个修学上，整个观念要改变了，整个观念要改变完了。但实在是，一再求，求到最后变成把重大的佛法给忽略的，好，所以。死魔当然没问题，烦恼魔、阴界入魔都是属于你自心所生啊。那这个东西啊，是最大魔的来源源头。阴界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魔，这都根源的。就像我们的这个行苦，五蕴炽盛苦。是前面的爱别离啦、求不得啦、怨憎会啦、生老病死，都来自五蕴炽盛啊。啊，那后面的那个鬼神魔来自哪里？来自烦恼魔、阴路界魔，这个死魔，来自这里去感应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是魔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当佛没这些烦恼的时候，魔还有没有？有。所以很多魔啊，想尽办法用种种威慑啦、破坏啦，要伤害世尊的时候，有没有用？因为里面没这东西，我们怕你什么？动不了。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魔的时候啊，有很大的魔之为最会起作用，最大是什么？你认定了。而这个认定来自于先认定自己，因此认定魔，这个作用才出来了。当我不再执着我执法执的时候，魔的法性也不可得。就是这里面讲啊，这个有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在下一页有讲，若知魔界如，即佛界如。这个后面会谈，魔界如真如，即佛界如。这时候 磨有什么用？你的虚空，我的虚空，弄到最后原来是同一虚空。虚空会打虚空吗？两个盒子，方的圆的，会在空中打，对不对？可是我拿方的盒子去打圆的盒子，看谁强，结果打来打去，其实虚空有没有打来打去？盒子有撞来撞去，都是众生执着在撞执着，对不对？盒子，可是方盒子的里面的虚空跟圆盒子里面的虚空有没有撞来撞去？没有，知道吧？刚刚刚打来打去，其实连动都没动，动的就是我，你看是风动凡动，不是是人则心动，对吧？打来打去，魔啊，弄得老半天，应该是魔界如佛界如，虚空也没打，你看又白忙了。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念大悲咒，你就把大悲咒弄懂就没魔。大悲咒的真正精神懂了以后，魔就消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啊！啊，好，我们看啊，所以很多东西啊，来自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执取啊，让魔外魔得以长生长啊，就是因为这个源头啊。好，我们看，但这个我们应当知道，鬼神魔有三种。一者精魅，十二时寿变化作种种形色，或作少女老树之形，乃至可谓身等非一啊，恼惑行人，有没有这种事？有。我们认识的有些法师就碰到这个，就半夜来，那实际上没有，半夜跟你敲门。那实际上没有。那外面有时候那个房子外面鬼哭神嚎的也有，弄到一群人赶快溜，就是白天没事，晚上哦什么声音都有，在那外啊叫啊闹啊，有没有？有。其实这些讲这种东西啊，并不是虚狂。在众生类，你只要想清楚，就众生类随他的业感，依他的习性，像轨道，有些轨道偏哪一类，有一轨道偏哪一类，因为是他的业感。有的轨道在夜间，有的轨道可以行走在荒郊野地，这跟他的福报，跟他过去业有关。所以在某些场合，某一类的精魅啦，这些会因他的因缘，依他的业报而现出。就像我们晚上白天哈、啊，晚上青蛙咚咚咚开始跳出来，白天不是没有，但晚上的时候特别多，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他的习性，可能他要吃的东西也是晚上出来，所以这一类的只要有青蛙就有蛇，啊，就一个牵一个叫生物链。所以当有这些业力在这里，有这些众生在这里，另外一个众生是不是感应到这里？就是这样而已。那我们会感应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个机会让它来。所以你哪一类烦恼就容易感应哪一类。那有时候这个现前烦恼还有一个你宿世业力，诸多因缘其实参参差万万啊，这个是在千差万别啊，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简单的这样，它中间有很多因缘，所以它会现出这些东西来破坏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有时候修行修行，我最近也碰到很多，现在在马来西亚，竟然他现在因为回教现在受到这个中东这个鼓舞啊，有的人越来越偏激啊，偏激到什么？偏激到说我们佛教徒车里面放个佛像，说这样会妨碍他们。 车里面放佛像进来，他们有意见。当然现在还是少部分，可是这个东西是太离谱的事情。当这个事情可以开始出来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这些有些这种声音的种子跟养分在了。不要看这个端倪啊！照理讲，这种东西，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种笑话，那还好；如果发觉，奇怪，怎么还有市场？表示它的种子跟养分在，离谱吧？是吧？所以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在这种交感当中，个人的福报，个人的因缘。整个佛法要衰的时候，很多障道因缘陆续要出来，这样一眼看过去，很多都是跟我们以前情况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因缘，比如说我们早期到美国，后来现在比较不一样。早期出家人去申请到美国的时候，现在我们现在不用，我们现在是免签嘛。以前要申请到美国啊，出家人出面都签很久，后来出什么问题？有人假冒出家人，被查到以后，这些出家人就倒霉了。久了以后就开始变质，变质到说我们真正出家人没事啊，问题是有人假冒啊，假冒之后真正出家人受遭殃啊，这个弘法的因缘是不是就阻碍了？阻碍了。像我们最近的立宗教法不是这样吗？整个社会的人心开始堕落，针对某一个宗教的某一个佛教团体的某一些作为，他们也许不一定认为做得很圆满，但却不能常意念人家的广大功德。这是为什么？人的烦恼心重到怎么样抓问题而忘其恩呢？这就是整个社会在堕落的现象。好的就慢慢退掉，然后退了也就把因此因缘又要设很多宗教法怎么样来管宗教问题？你能管得到吗？你老实讲，真的有问题你管不到，你管的都是正常的，想违法的让你管了，你管不到的了，你能管到正常的而已。这叫浅见，政府立法的那种愚痴无知，没有一个充分的宗教人文的素养，轻易用他很偏狭的心，想用他以为他就像他认为他的智慧可以去管宗教，你的那种抓得到的你都管不了了，你能管宗教？结果只会让宗教越用越糟糕，这是极为愚痴的。可是没办法，这是众生业力的，越来的情况就越来越这样。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潮流，看到很多地方同时在堕落，包括我们自身，包括外围，都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在短短这里面当然这是额外话我们现在很多的深交易要推动都难了，没人了。我不是讲说最近有佛学院来谈，他说以前还有些生，现在都必须靠外籍的，多数都靠外籍的。一旦靠了外籍，第一个光语言就有问题了，这弄下去就有恶性循环了。那没有又不行了，有了又很难哦，这就是这样问题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开一个方便门引进来，起着烦恼阻碍你的门。我们有个法师在办身教育，还要被那个外籍人控告，那要不慈悲一点，他以后还敢办吗？你看诸多因缘会让法越来越阻塞，那我们如果不够有那种正知见，那很多东西越来越难，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怎么会不影响？ 现在宗教我还没有，我就为他熬了几天夜，那没有影响，影响啊，火气就大起来了。那我就先报了，那会没影响。哎，好，我们来看啊。乃至可畏生等非议啊，祸乱行人，此诸精灭精昧，欲恼行人，各当其时而来，善须别事。若以啊寅时来者，必是虎兽等；若是卯时来者，必是兔鹿等；若是辰时来者，必是龙鳖等。若以啊巳时来者哈。啊必是蛇蟒等；若以午时来者，必是马驴驼等；若以未时来者，必是羊等；若以申时来者，必是猿猴等；若以酉时来者，必是鸡乌等；若以戌时来者啊，必是狗狼等；若以亥时来者，必是猪等；子时来者，必是鼠等；丑时来者，必是牛等。行者若见常用此时来，若见常用此时来，则知其受尽了。就是说，每次都这个时候来，都是几点来？那大约如此啊。那这是一个经验呐，说其名字喝者，即当谢灭。那你说，这不就神和十二生肖吗？佛法怎么会讲十二生肖？有大基金有谈，大基金有谈啊。他说：“若为人天若为人天调伏众生，是不为难；若为畜生调伏众生，乃为难。”就是说，在大基金里面讲，我们如果现为人身来调伏众生，正常吗？能用畜生身来调伏众生，那就难了。这时候他讲的是十二种身畜兽身哈，菩萨。那我们现在讲的是魔。那可是大基经里面就讲十二生肖了，但不是我们把他们讲那个十二生的啊，他的时间不大一样，但的确是十二生。我念给大家听：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乎体内，天人恭敬，功德成就。以于诸佛所发生众愿，发愿了啊！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于十一兽啊安住修持，就是有每一个时间到了，有一兽啊会游行世间度化众生，那十一兽呢安住修持呗，好。周而复始，七月一日暑出游行啊，七月一日。数开始，以声闻果教化一切鼠生众生，以声闻果教化老鼠。他们有另外的课程，老鼠过来上课啊，就一个鼠王，一群老鼠这样，你觉得很可怕？我们长这样，你看天人看，哎呀，那怎么那个样子？你觉得我们很正常，对不对？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小时候上课，在小学上课，我坐在后头，我看我前面同学的两片耳朵，说头圆圆就好，长那两片怪怪的，我就看，安奶，我你注意看哦，我们家多这两片啊，我们是因为大家见怪不怪都这样嘛，可是你看头好怎么多那两片，那不是削平不是好一点吗？可是削平那个风就挡不住，身体听不大清楚啊。为了听清楚，它都长出来，就顺风耳越大一点，像雷达那个圆盘越大一点呢。可是我们长成这个样子，是我们的业报。如果以不同道众生来看，我们很怪的喽。因为不是有一个国家，那个女孩子就是要用那个圆箍弄到那脖子那么长啊，这叫美。我们怎么会认美？可是他们认为美啊，那我们以前清朝裹小脚那不是吗？那叫美，那都站都站不稳了。可是他们就是认为美，是不是？有的用不同的形式，可是你不要以为啊， 你看如果老鼠看我们，他说哎呀好丑，我们看老鼠好可怕，就这样互相看到啊，两个都跑了。谁美不知道、哦、好，像我们这样如果走在那个老鼠的伸展台，那老鼠一定打叉叉，这个怎么可以选美？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选美台，如果有一只老鼠噔噔走出来，它前掌啊跑掉，到底是谁吓谁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